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撒母耳转身就走，衣襟都撕断了。你看那一刻神与人的一个关系的断裂，真是天大的悲剧，细细想来真是令人扼腕。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无需进行神学的论辩，在圣经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上帝的慈爱，他的创造人，他爱护人，他拯救人。耶稣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允许我们得着永生，他说谁也不能把我从他的手中夺去，没有人可以从耶稣手中把我们夺去。他并且实实在在的保证说，凡属他的人他必爱他到底啊，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你们看到吗？我们在圣经中也同样看到上帝的公义。神告诉我们，凡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一定要真实的表现出基督徒的特质。你不能一边说与神相交，一边却仍然在黑暗中行。你不能明明的在羞辱耶稣，你不能再让耶稣再一次为你重上十字架。要知道，慈爱和公义都属神。今天鲁这个基督徒信了主已经多年了，如果你能够真的能够看到明白圣经中这种公义和慈爱的张力，你也能够明白你我生命中能够真实的平衡的活出来，我告诉你，那才是健康的，那才有可能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不在恩典中堕落。这种张力你看到吗？不要神学论辩，你看到这种张力就知道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教会的主题，进入应许得地为业，首先要得着的不只是那一块外在的职堂宣教，不是那一块我们眼睛看得见的领地，而是你我里面首先那一块看不见的心地，那一块神早就赐给我们要我们得着却还未能完全迟迟未能得着的应许之地。今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均的信徒年龄是18年，18年了，但许多人却没有好好的读过一遍圣经。我认识一位我教会的过去的弟兄，他有一天悔改起来，他说牧师，他也跟别人说，我是一个9岁不醒的人，信主10年了，读了六卷圣经，4卷四福音，旧约第一是创世纪，第二是出埃及记，所以我10年了到现在还没有进入迦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有不少人的信主多年仍然在旷野中漂流，迟迟进不了神所应许赐给我们的迦南。信主多年从来没有好好的尝到神话语的甜蜜的滋味，所以我们里面就很难对神生出真正的那种渴慕追寻的心啊。今年教会也因此很实际的要来帮助弟兄姐妹建立起一个个人灵修的计划，努力培养你我每日清晨定时灵修的习惯。我们的永福弟兄已经带领了整个的灵修的团队做了许多的预备。基督徒的灵修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习惯。弟兄姐妹，什么叫习惯？习惯就是说你到时候不做会难过受不了，就像一个人吃饭是习惯一样，你不做不行一样。所以如果灵修不能成为一个习惯，不能定时，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灵修。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的信徒从来没有一个习惯来灵修一样。前几天我看了一个报道，统计美国人 45% 在新年都有计划，美国人会做计划，美国人都1%的人都有计划啊，比如说建立健康的身体啊，比如说减重啊，比如说这个少花钱啊，比如说多与朋友相处啊等等。但是到年终最后统计只有 8% 的人成功了实现这一目标，其中24个人表示这辈子每年都有计划，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我相信许多基督徒同样也曾经为苦恼， 我们往往在年初雄心壮志，立下一个读经灵修好好服侍主的一个计划，但是过不了多少日子我们就搁浅了。问题是我们若不能首先得着自己里面的这一块心地，那么外面的所有的领地计划都是空的，也不能持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恋人的关系，失去了那日常的习惯性的连接，那就不会有任何的甜蜜和亲密可言。我们那时候在机构里侍奉，认识一位姐妹，很可爱的，大家就叫她小橘子，像小橘子的名字真的很可爱，真的。恋爱八年了 ，OK， 我们常常去问她，关心她的婚姻啊。我牧师蛮会做红娘的 ，OK， 怎么样了？八年都还没有那个？她说牧师啊，她说我真的，我也说不知道她的什么坏 ，OK， 但是就不来电，八年了都厌倦，觉得没有什么。什么滋味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教会与耶稣不来电，如果你看到耶稣不会癫狂，完蛋了，教会就死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2020年，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帮助，有一个重新的开始。现在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哪个小组的，你只要上帝面前有个愿意的心，那么每天的清晨，你就能够在你的手机上定时的收到小组灵修员送给你的一份简单的但是营养丰富的属灵早餐。那里有一首诗歌是为了让你带入你的敬拜，会有一张圣经帮助你学习上帝的话，会有一个灵修的小品引导你默想如何来默想上帝的心意。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小组，来到我们小教会，你只要是教会的会员，你一定要有小组，你不是小组就不是教会的会员。哪里一个人进到教会从来没有小组生活的，没有肢体生活的，他就是死的。这就是为什么会员班我要强调，跟弟兄姐妹强调这个，这是圣经的真理。今天你在教会这么多年，你还不是教会的会员，我可以告诉你，你要想一想为什么对耶稣有那么多的保留。如果你还没有小组，你还早晨也收不到这个属灵的早餐，你可以到办公室来找我。我知道大家上班都很辛苦，一天工作下来回到家已经很疲倦了，最后倒在床上翻几页圣经，脑子就不听使唤了。所以现在每天的早晨，在你睁开眼睛，在你忙碌之前，有人已经为你预备好了现成的早点，你只要有一个点击，你就可以带着祷告的心好好来品尝了。一个礼拜只有五天，每天差不多就是20-30分钟，不多，细水长流，周末还有一个停顿。这个计划是我们去年八月杨峰牧师来到这边带领敬拜特会的时候，我因为有好几天跟他在一起来思想他们教会怎么来带领全教会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氛围的。 OK， 我就开始酝酿，考虑了很多的因素，现在重要的就是看你了，盼望你每一天都能定时。能不能，我自己也在主面前说，主啊，如果你分别虔诚人归自己，如果我作为虔诚人，我每天做两点。第一，在与人说话之前，先与主你先说话。第二个，盼望我自己在看 email， 在看短信，在看新闻之前，先看你的话，让神的话开始我一天的生活，让我一天都活在平平安安、踏踏实实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让一个好的习惯成为自然，唯一的途径就是每一天都能定时，习惯才能成为自然。不错，灵修生活都是很孤独的，那是你很个人性的与神相交。但如果你今天熟悉的小组的弟兄姐妹像云彩一样围绕在你的周边，陪伴着你与主同行，你不会那么寂寞的。我想一段时间以后，我会鼓励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现在你翻开单张有一个灵修的那个小品，对不对？这是五篇里面选一篇的，以后这第一篇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自己来写。这是一个姊妹的平台，让我们弟兄姐妹去写、去学、去想、去做。我也要求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小组里，当你每一次打开圣经来灵修的时候，今天神给你一句话，你里面有感动，你就把这个感动写在上面。你不要在小组里做潜水员，大家知道吗？努力把全教会的个人的小组学习神话语的热情都带动起来。想一想2020年，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能养成定时灵修的习惯，那将会给我们教会带来多大的祝福呢？想一想，我们教会为什么能够来职场外展宣教， 就是因为这个教会已经具备了外展职场宣教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氛围和生态环境。就像一个女人，她为什么会生养孩子，是因为她的整个身心就进入了一个生养孩子的一个期。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养灵修的习惯，那么我们教会的属灵的生态环境将会有更大的改善，圣灵会在神给我们的这块应许之地上结出更多的果实，更美的果子。阿们。弟兄姐妹，我还是挑战大家，我们教会已经沉睡很久了，我们属灵的生命似乎已经进入了更年期，进入了老年期。今天靠着圣灵的作为，我们能不能重回青春期，重回生育期？阿们。今天教会两个职场就告诉你是可能的，一个死去的教会可以活过来，靠着圣灵可以这样的。当我们的心地被神得到的时候，里面全部可以改观。我们常常在求神，唱诗在说神啊，复兴教会。其实教会的复兴首先是里面的，当众多的人在他的生命被上帝的话所翻转，开始能够与神亲密的相交，活泼的见证，一个连一个小组聚会了，不是拿一些东西网上当录下来的然后跟别人分享我在网上怎么看到的，不是的，是你真实的活在上帝的话语面前，然后将你的生命的见证讲出来。我告诉你，教会就复兴了。教会复兴的一个重要技巧就是每个人都活过来，被上帝的话所激奋起来，教会复兴了。请问那怎么来得到新地呢？一个得到新地的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我也不说别的，就是让我们从教会的诗班为例吧。每一次我被他们所吟唱的诗歌所感动，我在灵里看他们，我不说别的，光是一年52个礼拜主日的清晨，他们都要提早一个半小时来到教会练习。你觉得是什么？他们不是在练诗啊，练唱啊，那实实在在是对上帝的这个敬拜和教会的尾声。而且我看到现在教会中很多都是从商作对，彼此兼顾，一对对的夫妻越来越多在诗班里。我想到一件事情，诗班的弟兄姐妹，他们只有自己被圣灵感动了，他们的歌声才能感动别人，他们只有自己进入了至圣所，他们才能带出至圣所的敬拜。我一直在说，看一个教会，诗班就是一个教会的门面，诗班也是这个教会的属灵的晴雨表。一个人是不是他心地被神上帝得着的，我只要听他讲的话，我只要看他的所作所行，我马上就知道了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师母常常回到家里来分享诗班里的得着，有时候分享竟然会带着眼泪。是的，我们巴不得都能像年幼的撒母耳一样，他原本是无知的，但是他听到这是耶和华在对他说话的时候，你知道圣经怎么说？他翻身落场，在耶和华的面前说了一句话：请听仆人，请说仆人静听。我这次再翻圣经再去一看，哇，我原来也都没有读过，就读过了。请说仆人静听的静字不是安静的静，是什么静啊？敬畏的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每一次听上帝的话有一个敬畏的心，害怕的心，在主的面前真的是恐惧战惊，然后真的是有一个快乐的心去得着了，我告诉你，你的人生将不一样，你的敬拜会进入真实。当然不只是我们整个的教会的诗班，我看每一个诗班带着上面来敬拜的时候，我都看到他们与上帝的同在。娟如所带领的小组 Lisa 他们两个人知道南区有这样的分堂要起来，要缺少带领敬拜，他们在主面前委身，愿意用一年的时间去到那里帮他们来培训敬拜赞美。一年多少的时候，52个礼拜，这里完了还要赶过去，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因为对主的那种癫狂，怎么可能呢？问题是你我能不能为教会整个的转型付上你里面的代价呢？我盼望所有在主面前，在人面前侍奉主的，无论你是组长副组长，无论是你是事工的负责人，无论是你事班的任何的成员，先让耶稣进到你我的里面，成为他的主，让他得着我们的心意，这样的人才能站在人和神的面前来侍奉。我很感谢主，二月份又是新一期的一一，又是新一期的 MER，T1 一下子好像开放名单只有两三个礼拜嘛，全部满了，都已经截止了，不能再那个了，已经爆满了。 弟兄姐妹里面有渴慕，很感谢上帝。我们再回到圣经中，以西结书它的40章到48章最后的9章里面记载着以西结他又一次被神带到了，从巴比伦带到了耶路撒冷。这跟以西结书开始的8章和11章3章里面所讲到的 圣殿被污秽圣灵离去的情况成为了最后的鲜明的对照。在最后的9章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重新又回到了他的圣殿，那是重新建造的圣殿，而属神的百姓原来大家知道都已经是平原上的枯骨了，结果上帝的灵充满以后，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了。你们看到耶和华在做梦啊，接着先知把他的梦讲出来。 OK， 所以是你会看到上帝的心意，拆毁是为了重建。我接下来还会讲这个道，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神怎么借着以西结来说的。他说以后他带我到先这个天使带我到一扇门，就是朝东的门。你看到吗？以色列神的荣耀怎么样？从东而进来，原来是东门出去了，对不对？又从东门进来了，你看到吗？你看耶和华的光从东门照到殿里面，你看到吗？耶和华的光开始充满他的殿。他说人子啊，你要知道啊，这是我的宝座之地啊，我是不甘情愿离开的，现在殿洁净了，重建了，我回来了，我要住在这里，我永远和以色列人同住。你在下一章他在想什么？你要指示以色列家，所有的殿里的样式，所有的都是按着律法上所写的，都是一样的。你要知道殿的山顶四周的全界都要分别为圣，这是圣殿的法则。你会看到神在说什么，神还在做梦，真的。你看耶和华的梦，真的。你在下一章你看什么，多奇妙的。不仅是如此啊，他说从圣殿中呢还会流出水来，这个水呢会流进那个死海，死海是止出不尽的。以后耶和华的水流进去什么会什么，死水什么变甜。哇，还哪里的，整个的圣殿变成什么，从此以后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的名字要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你会看到吗？在最痛苦的时候，连先知都被掳在巴比伦的时候，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候，上帝的梦却在砍开了。孩子，你不要难过，我的计划在后面，我管教你击打你是为了让你醒过来，让你我用我的清水把你身上的污秽全部洗掉，然后你从今以后不再一样。求神帮助我们。最后我以一个网上流传的小故事作为结束，这个故事可能是编出来的，但是它的内涵却是真的。一个小男孩问爸爸，爸爸你一小时赚多少钱？爸爸告诉儿子，每个小时大约赚100块钱。小男孩就问爸爸借50块。借50块？借50块还还呢？借我，老爸一直搞不懂，孩子你借钱干嘛？觉得好玩就把50块给了孩子。问了半天终于问明白了孩子借钱为什么，原来这个孩子要把这50块钱还有过去别人给他的零钱都计算起来，算起来差不多可以买爸爸一小时的时间。当这个爸爸知道孩子把这么多年的钱积起来，问他又借了50块是为了凑满一小时的时间与爸爸的时间，这个爸爸的生命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的，上帝把我们他的生命全部给我们了，何等的可怜他。我们如此的保守自己，我们觉得我们时间是自己的，你的生命都是上帝的。他想问你为买一小时，每天早上问你买半小时，我们都那么可怜那么保守，神会怎么想呢？今天你不要看我们教会轰轰烈烈，我要看你里面的心。教会是整个人心组成的，如果我们失去了跟上帝的同在，没有这块心地被上帝得着，这个教会是空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在新年的开始就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原来当年以重建圣殿是为了得着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一直在说求你复兴我们。是的，真正的复兴不是外表的，是里面的，里面开始为主癫狂，里面对圣灵有感觉，里面对上帝的话有渴慕。主啊，赦免我们里面的无知，曾经对你那样的保守。求神帮助我们，既然是新年，既然是一个新的开始， 耶和华，你每一天都可以给我们是新的，让我们教会从里到外不一样，让我们个人在你的面前从里到外都不一样，特别是站在人前，站在上帝的面前服侍别人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真实的敬拜。愿主在我们教会中得着荣耀，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